好，大家好。那很高兴大家今天来参加这个 session。那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哈。那其实我自己是在艺语数位担任技术长的职务。那其实我在公司里面其实就是负责开发跟我们的架构的决策。那其实我过去的经历，第一个我是对程式码本身的结构跟语法是还蛮讲究的。那第二个，其实我自己是对开发的流程也还蛮讲究。所以说，像 Windows Container 这个东西出来，其实就我在半年前我就开始在关注它。那所以今天很高兴有这一个机会来这边分享我们自己对我们的服务做了一部分是为服务方面的架构调整，那另一方面就是 Windows Container 这边的研究。好，那开始之前我先简单的调查一下好不好？今天这个场子大家是因为为服务架构这一个主题有兴趣来参加的，举个手。哦，不少。那是因为 Windows Container 的呢？哦，好。那第二个，我再问一下，目前在做的你们的团队或者是或者是公司，都是用 .NET 的技术为主的，举个手好不好？好，那这先不要放下。那这些人，你们有多少是可以决定你们团队用什么技术或平台的？是的话，手再举着。OK，好。好，那可能这些人，那你们面临到的问题可能都跟我类似。好，那我就开始。好，其实我今天的主题我大概分两个部分。我第一个会先针对微服务架构这边的观念去做说明。好，那这个是比较属于架构上，比较属于理论上的东西。那但是为什么？其实微服务架构在几年前，可能年纪大一点有听过，有一个叫服务导向 SOA。其实它很多观念是相通的，但是为什么几年前没有流行起来，但是现在微服务流行起来？因为技术部署的技术有跟上，那部署的技术就是 container 技术是很关键的一个，所以我后面我后半我会讲是 container 的部署技术到底怎么样去支撑微服务架构这个观念。那因为我们公司也是用 .NET 为主的开发嘛，所以我这边我今天会展示的平台，我都是以 Windows Container 为主。好，那我们就先开始。好，那其实我觉得这边我先用一张图，很快的就让大家知道一下微服务是什么东西。过去我们很传统的 application 就是，好，我开一个 website 的 project，然后我就把我要的功能一个一个加上去，这种我们叫做单体式的架构。就像你们现在看到画面上左边的这里，我一个单纯的 web application，我用一直增加 component 的方式，把我要的功能一层一层的一直叠上去。好，那这样子的话，对于开发人员来讲，我可能还是觉得，我的系统是很模组化的。可是对于 IT deploy 的或者是系统管理的人员来讲，哦，你这就是一个很大的 web application。好，那其实它管理上会碰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像你们现在看到画面上左边的部分，好，这是一个 application，那里面有很多元件，只要其中一个元件挂，你可能整个 application pool 就挂掉。那我要扩充，我可能就是整个 application 我要一起去做 scale out，不管说你的 bottleneck 是卡在哪个部分，你都是以整个 application 为单位。那另外开始有另外一派的人提出来说，我可不可以把我的 application 拆成独立的很小的几个 service，那所谓的 service，每个 service 就都是对等到一个比较小的 application。那它的部署方式就是，我每个 service 我可以个别去做 scale out 或做 load balance 这些调整。所以对 IT 维护的人员来讲，它有好处，我可以更多的手段去确保你程式执行的效能跟可靠度。但是对他来讲，也是一个负担。因为我以前我只要维护一套 web application，我现在维护好几套。好，那 刚才前面上一张图讲的是从架构面 application 为单位来看，那我们如果再把它的状态储存 storage 这边来看，好，左边就是我们很常看到的，企业都用三程式架构：presentation layer、logic layer、data layer。好，我不管我的上面的 application 多复杂，我的 storage 全部都集中在一起。所以在状态的维护保存上，单体式架构也有它面临到的瓶颈跟困难。好，所以在微服务架构里面，等于是 刚才讲到，我把整个 application 拆成好几个服务，所以每个服务可能都有一个缩小版的这种三层式架构，就像在这边，有的服务是没有状态的，有的服务有状态，那它背后有它的 storage。好，那这个是它很基本的概念。那所以从这些刚才的架构来看，我稍微替微服务这个东西做一个定义，什么叫做微服务的？什么样才算是一个微服务的架构？第一个，你不管你怎么去切你的服务，第一个，它本身服务本身是要能够独立自主的运作。那独立自主包含你可能部署是独立的，我的效能扩充或者是 load balance 等等的动作都是独立的，甚至连将来的升级、维护、改写，我都是可以由独立的不同的团队来进行。好，那这个不只是你的 code 吧，可能连包含你的架构、你的状态，像刚才上一页讲到的 database 啊，或者是你底下有一些 NoSQL 或 storage， 这些都是独立的。好，那你的服务切得越开，你可能你服务跟服务之间的沟通方式，你就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我只是 library 呼叫一下，或者是我 database 里面开一个共用的 table， 我就去解决。因为我要有前面这些独立运作的这些好处，所以我后面服务之间的沟通一定要有很明确的 API 的定义，甚至你可能要定义到 API 是否能够向前相容。你总不能一个服务改版升级，你整个系统都不会动。好，那最后一个是，你既然你的服务之间都独立了，那你的架构设计你就应该要考虑到说，单一一个服务挂掉了，你的是不是整个程式都会挂掉？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现在大家的 application 或多或少，你如果是 B2C， 你可能都会用到，你可能都会用到 Google 啦，或 Facebook 或 Microsoft 的服务。好，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说，当 Microsoft 或 Google 这些服务可能刚好今天断线一个小时，你的服务会是全部整个都不能动了，还是部分功能受到影响？如果你能够做到说，因为挂掉，所以只有某部分功能被影响到，其他还可以继续动。好，你可能就有做到基本的故障的隔离这一件事情。好，那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考虑微服务架构要注意的。好，那其实这边刚才讲的是定义，所以我这里就先针对这个，那我到底有什么优点或什么原因我需要去采用这样子 的方式来改造的 application。 好，那其实 对我们自己，待会后面会提我们自己使用的案例，那其实对我们而言，我自己认为啦，第一个架构扩充性，这是我最关心的。好，那架构的扩充性，我们开始我们几年前在用云端，我举一个我们的例子，我们碰到最头痛的事情就是说，架构上我们都知道尽可能的切开，我以后扩充才不会被影响到，但是我的服务用量就是没那么大，那在过去我要切开，我最小单位是 VM。 好，我开始面临到一个困难，我要有三层，我至少三个 VM， 可是我整个用量我可能一台 VM 就可以搞定了，那我要容错，我要 double 两套，我总共六台 VM， 所以过去部署的技术没有办法很完美的支撑的时候，这是微服务架构，我规模不够大，我就根本不可能去用。但是现在反过来，我部署的问题解决了，我后面我会再示范给大家看。所以开始，现在 developer 开始比较能够取得架构上的主导权，你可以先从你的架构上你认为最妥善的方式去设计，但是部署的事情你就交给后面部署的工具去处理。好，所以第一个确保系统架构的扩充性，你们必须考虑到说，我的服务只有100个人用的时候，1000个人、10000个人、100000人用，我是不是这个架构都能够应用，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那再来后面的这些故障隔离啊，提升资源的使用率，我说明一下，像我们过去曾经碰过一个 case， 我整个 application 爆表，我很吃 memory， 跟很吃 DB 的效能，可是我可能有另外一个功能是我很吃流量，那有可能有像我们做数位学习，有一些功能我很吃 disk IO， 但是当我所有的服务都挤在同一包的时候，我没有选择，我必须准备一个 每个资源都能够兼顾的 hardware 去 run 它。但是当我拆开之后，我可以把，比如说我可以把吃 memory 的，可是不吃 CPU， 跟另外一个吃 CPU 的服务把它放在一起，这个时候我可以提高我整个硬体我设备的使用率。所以这些东西，如果你的规模够大，这个营运成本的降低是很可观的。好，那对于开发团队而言，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一点。其实你一个服务很大，你可能要一个十几个团队去开发一个很大的 application。但是当你底层有改变的时候，我一个 API 我改变用法，你可能整个团队都会受影响。如果你前面的架构有做好，你可以把它切成一个团队，可能三四个人的小团队负责一个服务，那中间的 API 都有定义好的话，你们可以让每个团队去专精负责他专长的部分，而且可以各自维护。好，所以这个是在组织上面会有效益的地方。好，那最后一个，我觉得也是像我刚刚讲的，我用前面的图来说明。如果你的沟通真的都有像刚才讲用透过 API 来去实作的话，有把 API 定义好，所以你的服务跟服务之间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关联，没有太多说我一定要用同样的开发技术，或者是我要在同一个平台去 run。 所以这边额外带来的好处是持续创新。我觉得有两个层面，开发团队可以挑选对他最能够掌握、最能够做好他的任务、达到他目标的开发技术。比如说有的团队就适合用 .NET， 有的团队可能适合用 Java， 那甚至是最底层的执行的平台我都可以不受限制。那如果说你使用的架构或是服务你是找外面现成的，好，你也不需要去，比如说像过去我们都是用 .NET， 都用 Windows Server。 好，但是我有一些 Open Source， 我就非得装一个 Windows 版的 Apache 不可。可是那个其实run起来，用过人都知道，那个run起来很多地方真的是圈圈叉叉。但是当你的架构为服务架构这个有做好的话，你可以在特定的那一块就直接采用你认为最适合的服务。所以其实这边有个很典型的例子，我这边没有做投影片，不过如果你们有在看 Stack Overflow 这个网站，可能大家都知道嘛。其实我看过他的2015年底他有 release 他新版的架构图，他主要还是搭那个开发，但是他前端的 Load Balance 的服务他用 Linux， 他后面的全文检索等等，它有部分服务它就用 Elastic， 用那个 Cache 服务等等，它也都是用 Linux 版，它用这种混搭的技术。那我相信说 Stack Overflow 这种技术水准的公司，它绝对不是说刚好我这一组人会 Linux 就用，它的考量一定是说我在整体来看这部分的服务我用 Linux 效益是最好的，但是在开发来看它用 Windows 的效益是最好，所以他才会决定这样的架构。那过去我们可能开发团队都会迁就于 IT 或者是公司的政策，我可能不是用 Java 就是用 .NET， 可能这二分法我就限制了我的选择。那在待会后面会讲到的容器技术还有的话，我就开始突破这样子的限制。好，那这边我就好，所以我就。所以刚才可能从定义一直到为什么这样做，那我这边我就把应该从哪里开始做，我就拆几个步骤出来。其实我觉得第一点是最难的，那其实这个东西也应该是可能每个团队都会有一个负责技术架构设计的，可能是资深的 team leader 或者是 system architect， 他必须要去找出你的服务，他到底。比如说我现在是单体式服务一个很大的 application， 你到底要从哪里去切，你到底切一个两个三个还是十个小的服务出来，这个是最难的，因为它直接扯到你的服务到底是要提供什么样的 service 给客户。好，所以找出服务的边界，然后再去用后面的步骤把它切开。那再来第二个，我从系统扩充的层面去考量，像前面不是有提到说你的架构不能成为你扩充的限制吗？所以通常我们 IT 的角度会从几个方向去扩充。第一个就是最单纯的，我一个 application 我能撑一万人啊，我现在有三万人，那我就弄三台，我一模一样的服务，我复制三份。好，这是最简单 scale out 的面向。但是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况下，我可能不能这样做。好，那可能有一种做法，就是我从功能面上面去切。我的网站有提供十个服务，十种不同的功能，我就把它一个一个切出来。好，这是从垂直的角度分割，就是你照不同的功能去切割。那这是一种思考的方式。那另一个是水平的分割。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不知道 Google 怎么做，但是我们很多服务我们都用 Google 的 account。好，他怎么用一个他单一的功能怎么让全世界人都能够去使用？他可能有做分区。我假设他可能亚洲地区他有一组 server 专门在维护他。好，他可能欧美地区，然后其他地区各有一组，一模一样的功能，然后他在这个功能里面，他也都是用复制同样的服务去扩充，可是他把资料去做 partition。亚洲区的资料，他可能分在一区，欧美地区的他可能分一区，其他的他可能分一区。像这种角度去分割，就叫水平分割。那我觉得前面这个定义服务的边界，如果从功能面，就是跟你的 business 的上 business process 有关的话，你可能要考虑垂直分割这一件事情。从 IT 的角度，你可能要考虑第一个 scale out， 或者是第三个，你要去对你的使用者去做适当的分流，你要想办法把你的使用者去导向不同的方向，这是水平分割。那这些考量都会回归到你的第一件事情，你怎么样去定义你的系统到底要怎么切？好，所以这两件事情都做完，假设你的开发也都按照你的架构去调整完，那第三个最头痛的事情就是，那你要怎么把你的服务部署出去？好。那我先跳下一个，其实部署的这件事情就是我后半这个 session 后半要讲的 container 容器化服务，它要帮你解决的。那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这边我开始讲我过去几年的经验，我们过去在部署其实很头痛，在还没有 VM 之前，大概十来年之前，我那时候部署很痛苦。我一台 server 买来了，第一件事我灌 OS。灌好 OS 再升级完，可能一两个小时过去了。然后第二件事情，我开始安装我的 application。你的 application 可能很简单，网站一开就好，也可能很复杂，好多安装的动作。然后这些安装好，第三步你可能 IT 有一些备份啊、监控啊、防毒要弄，这些整个部署做完一台，你可能花掉半天一天。那前后的准备动作我就不记。那如果你的规模大一点，有五台、十台，这些是非常花管理成本的一件事情。好，所以现在的业界的趋势，几年前我们开始在讲什么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啊 ，platform as a service， 那个角度是把你实体的机器变成虚拟机器，你可能硬体的那些管理的动作省掉，可是 OS 层面管理还省不掉。但是进到现在，我们可能用容器，我可能连 OS 我都不大去管它，所以其实有。我这边抓两个趋势，我觉得是大家可能要关注。第一个是 infrastructure as code 的这件事情。从刚才讲的例子，你们可能会发现说，在以前云端讲 XaaS 这个时代，好是降低 IT 人员的 loading。以前可能要十个 IT 人员要做完的事情，现在只要一个。但是在现在这时代是，我们常常在讲 DevOps， 开发团队要同时去顾到经营这件事情，所以现在开始是可能 Microsoft Azure、Amazon 等等，他把连那些 IT 的事情都帮你处理掉，最后只要 developer 的 team 决定我要用什么服务，我开了就可以用。所以这是 infrastructure as code， 所以代表说可能开发团队会掌控越来越多的事情，所以后面 container 会风行，我觉得有很大一个原因是它整个流程都是往开发的流程去靠拢。好，那所以开发团队最喜欢是什么？我要的服务都有人装好，我拿来就可以用。他最讨厌什么？比如说 Windows， 我如果要备份，我要防毒，我要升级、更新 Patch 等等，这些是开发人最讨厌的。所以现在趋势有一个是 Immutable Server 这个观念，我觉得越来越盛行了。我简单的讲， 我简单讲一个例子，如果我就拿手机当例子好。今天我用的 iOS， 它 iOS 9升级到 iOS 9.1，你会去花半个小时去按升级，还是算了，我丢掉，我再买一台新的？我想大家都会花一点时间去按一按，去买，不是去买，去升级它，因为你升级跟买的成本差很多。但是我今天做一个假设哦，如果手机是免费的，而且我只要我的账号登进去，我所有 APP 登的账号都回来，我都不用再去管它，而且我一次我要升级100台，这个时候你会考虑用什么？好，可能这个情况越明显的时候，你就会越考虑说，那我是不是直接我换掉，我再拿一批新的，都已经处理好的来。好，这个现象在 server 上很明显。以前我们 server 很多管理的动作就是要解决这些升级的事情，但是现在的方法都反过来。如果我的部署很容易，我 VM 可能我已经写好，我 VM 的 image 更新，我马上可以散布到100台。这个时候我可能不会去做每一台 VM 去升级这个动作，我可能会说，我这些 VM 我 base image 做好了，我就有个好可靠的部署工具，帮我全部换新，旧的我就丢掉。好像这种抛弃式的 server 的概念，我觉得越来越盛行，这个我后面也会讲到。所以当这些事情都变成可行的时候，好，基础服务的自动化工具是越来越受到开发团队青睐。因为我完全以前我很痛苦的那些事情，我通通都丢掉了。好，那但是，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说，为什么这些观念十几年前就有，但是到最近这一两年才盛行？因为 container 技术有很大的关系。container 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做到刚才讲的那件事。我可能我丢掉我的手机，再买一台新的，会整体而言会更便宜。好，那到这边为止，我先为服务的架构，我先到这里告一个段落。那接下来后面如果还有一些更延伸的议题，其实我很推荐这一本书，它是从开发团队的角度去告诉你怎么样把你的 application 一步一步去切割，去转化成微服务的架构。好，那我觉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参考一下。好，那再来我后面这一段我会先带到一下说容器技术这件事。那其实我主要的目的是，因为它可以很完美的去 support 我微服务架构这个目的。好，那这张图我想说有在研究 Dark 或有在关注这议题，大家都看过。好，反正VM 的这一层 hypervisor， 它就是帮你把硬体虚拟化，所以你在上面就像真的机器一样灌了 OS 在装你的 application。 那 container 技术它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对开发人员而言，他根本不在乎硬体这一层，所以我只要去顾好 OS 的虚拟化就好，我只要去顾好这个 application 执行的环境，所以他把 OS 的虚拟化做好。那你们从这个图上会看到说，很明显这个 OS 的这一块都省掉，那到底这个差距有多大？我举一个我们几年前碰到的例子。我们是做人才发展 HR 系统的公司，那我们的服务模式就是一家客户，我们就是帮他安装一套，那可能会做一点客制化，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有300家客户，那有在跟我们签维护合约的大概有80家，我们在公司内部有几台虚拟机器的 server， 每一个客户只要我们还有在服务，我们都会有一个 VM 去对应 mapping 它的环境。好。那像两三年前不是个资法上路吗？我们要替我们所有客户都去升级，去确保他的系统是符合个资法。我就碰到一个很头痛的问题，80台 VM， 那个时候我们工程师每一台都去做一些调整升级，结果80台 VM， 我每一台我总是要开机起来去测试。好，你们可以想象，每一台 hardware 上面有20个 VM， 然后上面跑了20套 Windows， 那个 loading 有多大吗？所以我的效能都没有花在跑我的 application 上面，可能被这些 OS 就搞死了。那这种很比较极端的例子，你在 container 这个架构你就非常明显。那所以我从这角度来看，我一个 VM 我如果含 OS 我启动可能要两三分钟跑不掉， container 这边可能是两三秒，那我在这个每个 VM 我要花的记忆力可能是4G 以上， 我 container 可能是几百 meg。好，所以这个对维运跟开发团队，甚至你部署的速度影响是非常大。那我觉得这个是 container 会流行的一个原因之一。第二个原因是它的开发流程跟它的架构。那我这边我用我的角度去说明这件事情。我觉得 container 做最好的一件事情是说，它把这 application 很清楚的把它封装起来。它封装起来，第一个，它封装好它的 image， 我可以像 VM 一样，我用 image 去部署。第二个，本来我的 application 有很多设定，我可能有 config 档、设定等等一堆，它把这些东西通通都拿掉，它就规定你每个 container 你能够去定义它可以用多少资源，你的网路要怎么 mapping， 它网路也弄得很简单 ，container 跟 container 之间的连线，或者是 container 跟 host 的这个 port mapping， 它就只定义这一些，然后储存。它也拆出来了，我不再需要去用什么 NFS 或者是 SAMBA 这种网络分享的协定，我就可以直接好像 mount disk 一样。然后其他的就环境变数跟我有统一的方式去控制整个 container 的执行状态。好，那这样子有什么好处？我们几乎省掉了所有 container 里面的 application 的更新，或者是重新设定。或者是里面的 OS patch 更新等等这些事情，因为我只要有异动，我开发人重新 build 了一个 image， 重新部署就结束了。所以你会发现，像我举个可能在做，我们自己也在用 Dynet， 所以我就看 Dynet Core 它上面 MVC， 用 ASP Dynet MVC， 它新版的它可能很多东西都从 Web 点 config 拿掉，它 config 档换成 JSON。然后甚至很多 config 档，它从 start 里面，我自己用 code 去指定我要挂哪些模组。其实很多趋势都指向说 ，configuration 这件事都由 developer 来掌控，所以这些组合起来才会有这些好处。好，那我从那个 Dark 的官网抓到这张图，我觉得这张图可以很清楚解释 container 它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过去在大概七八十年前，那个时候海运那时候很辛苦，所以这张图是说，你各种的货物，你要运送的话，你有各种不同的交通工具，可是你每一种运送方式，你可能都要花人工去上架。比如说我的货物是这个，我要上火车，我可能人工把它搬到车厢；然后我要上轮渡轮轮货轮的话，我可能上架方式不同。所以在当时，我的轮船如果我停靠在码头要卸货。那个时候可能是两个礼拜到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当运输业开始采用标准规格的货柜的时候，所有的运输业我都不管你要载的是什么，我只要能够载送货柜就好。所以卡车、火车，然后邮轮都能够直接载货柜，剩下的货柜就是我东西出厂，我想办法把它装进去，然后运送到位置之后，我想办法把它拿出来，中间的运送这一段。我全部不管，所以它的运送追踪、大型机具等等都可以很有效率的配合。所以现在的邮轮轮船，它的运货量更大，可是它卸货跟装载的速度可能只要几个小时，那跟过去一个月的差距是很大的。所以 container 要做什么？它就是做我们软体服务的货柜这件事。你不管你的服务是什么东西开发，通通都不管，你只要照它的规格包装好。所以底下就会有各式各样的方式帮你把你的服务装载在适合的平台上，然后使用你的服务的人，就是你 run 起来之后，他就可以用到你的服务。所以他很讲究的是一个 build， 就是这里，你把你的 application 包装好 ，container image 这一段动作叫 build， 然后 ship， 你把你的这个 container 送到真正要执行的环境，这个叫 ship， 然后 and run。就是执行，直接对你客户提供服务，这个是它的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好，那这边我做一个简单的 demo 给大家看。那我 demo 的，我先讲一下我 demo 的架构。其实 demo 标准化应该我要把 build ship run 这整个流程做完。那这是我很典型的一个 application， 可能要有 policy， 要 application， 要 database， 跟整个统一的 data 管理。 但是因为今天 demo 时间关系，我把它简化，我简化成只有两个 web application。那前面 low base 我也不管了，我就用 port 80跟port 81跟82去 mapping， 然后我直接 local 的 build 就直接开始 run。好，那我就切到我自己这边的。我就切到我 local 装了一个 Windows container 的 VM。好，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边有一个标准的 ASP.NET MVC 的 project。好，那这个 project 很简单，我是预设 project， 那我只做一件事，我改了它的 about 这个页面。好，这页面第一个会印出 server 的 IP， 第二个会印出现在的版本。好，那我把它倒退回去，就假装我们现在的版本还在 beta 版。好，那我重 run 一遍。好，我第一个我改了这个 about 的页面，然后第二个我在 logo 这边我动了一个手脚。如果我的 app data 这个目录有 logo 这个图档，我就用这个图档；如果没有，我就出一张预设的图。好，我只改这三个。好，那我们到 application 这边的 about 的页面。好，我用 IPv6， 所以我 server IP 出来了。我现在版本 beta， 然后我图档我已经放了，所以我出来的是这个 logo。好，那我现在我就完全比照标准的做法，我尽量不去用太多 Visual Studio 很多单件就帮你 build 好 image， 那些我先不用，我先用正常的做法。这个 web application 我开始去 publish。好 ，publish 出去之后，我就可以在我的 Windows container 这边去做部署的动作。我看一下它好了没？好，那我好，这一段指令就会在我的，就是告诉我的 container 说我要去把这个服务 build 成 image。好，它在跑的过程中，好，它在跑的过程中大概一分钟。那我先准备一下后面的。当它 image build 好之后，我只要用这个指令，我就可以把它 run 起来。好，稍等它一下。好，它已经 build 好了。那这边我大概说明一下，前面我这边 build， 我把我的 application build 成一个 container image， 那我给它一个名字 1.0 beta， 那同时我下一个标签 1.0 beta 是目前 latest version， 所以这两个名字都可以对到我现在这个版本。那我现在 run， 我就说我把刚才的这个 container 我要 run 起来，那我名字给它 demo 81， 那我要做 port mapping application 里面的 web port 80，我对到 host 的81，然后我要把它挂一个 local development data 资料夹目录上去。那最后我要用的 image 版本是这一个。好，抱歉，前面已经 run 过了，重来一次。好，那我这样 run 起来，请你们大家看，我觉得这个大 Linux 版可能更快，那这个大概花了几秒钟就已经可以 run 起来。好，所以我的 web 我这边就真的去试试看是不是真的跑起来。好，刚 port 81。好，所以等一下我们可能会看一下说，第一个 server 的 IP 到底是什么，第二个我抓到版本是什么，然后第三个，因为刚刚的资料夹目录是我重新挂上去的，我可能要看一下说我到底有没有抓到那些 logo。 好，等它好跑起来了，我们来看 about 的页面。好，这个 IP 看起来跟刚才不一样嘛，版本对，那 logo 还没抓到，所以这个时候我刚才挂起来的目录是在 C 槽，所以我把名字换成正式的。好，这时候再来看，好 ，logo 出来，所以这个挂载的目录是真的有作用。好，那 我只跑一台不够啊，那我要跑第二台，同时我有版本要更新，所以这个时候我做第二件事情，开发团队把这个版本，他可能改了很多功能，所以我现在版本已经升级到 release 版。好，那我就直接跳到 publish 这一段。好，开发团队可能用同样的步骤，我重新 publish 一次，那它也重新再 build 一次正确的 image。好，一样，等它一下。好，这个时候，好，这个是我一次，抱歉，目录弄错。这个时候我一次下两个动作，第一个我重新 build 一次，但是我 build 的时候，我给它的名字我稍微改一下。我一个我很明确指定它是1.0 RTM 版，第二个我还是告诉他这个是最新版本，所以最新版本这个 tag 被盖掉了。好，那一样等它个几一段时间 build 完之后，我后面我继续 run，这个时候我不把第一个 container 停掉，我 run 了第二个 demo 82，第二个新的 container run 起来了。好，那其他的设定都一样，我也是抓 latest version。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哦。现在这是第一个 container，它还是 beta 版，并没有被我影响到。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二个82的这一个。好，那一样，我们等一下注意看几件事，看它的 IP，然后看它的版本。那 logo 我没有改，它应该也都是会对的。好，所以。第二个 IP 是1.162，那它版本已经变了。第一个 IP 不一样，174，它版本好。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说，我开发团队不管做了多少事情，后面维运团队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我可以重新 build 一个新的，然后我就直接上上去。所以如果更前端有一个 load balancer 去管控的话，好，其实这些事情它现在是两种版本并存。接下来。我如果确定第二个版本 OK，我可能只要把第一个停掉，第二个再用新版的再 run 一次。好，那我补一下这个动作。所以我第三个我在这个动作其实都是类似的。第三个动作我就只做，我把前面第一个 beta 版的81这个删掉，我再重新用 latest 版的。来重新部署一次81这个，所以这件事情做完，我会发现81这个，我再重新整理一次，你会发现说可能他又换了一个第三个新的 IP 出来，然后版本什么都已经变成新版了。那如果前端的 load balance 那边都有正确的对应的话，好，我整个 application 升级部署就完成了。那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我还需要去远端。或者是远端管理 SSH 进去去更新 code，然后去测试 upgrade 等等，通通都不用了。这种旧的我就直接把它丢掉，直接换一个新的。这个变成是比较符合以开发团队为主的部署方式。好，那这些 Windows container 的东西，第一部分 demo 就先到这里。好，那再来我很快的带到我们自己的案例。这张图细节都不用看，我只是要跟大家讲说，我们做的 solution 是做人资的，它有非常多流程面的问题，所以我第一件事情，我要先试着去里面找出适合我切出为服务的边界。那我们自己内部评估是说，我们第一阶段，我们先以 IT 的角度，我们先把 IT 的角度适合切开的服务，像 portal 跟这个教材管理这件事情切开，那。我为什么不从这里面切？它有太多画面跟资料的串接。这里的话，我要定 API 去弄，可能会变得比较复杂，所以我们会在后面的阶段才去做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其实我们为什么想做这件事情？我的动机跟刚才讲的那个微服务的好处其实还蛮符合的。第一个，维护很困难，我一个很大的 application，我要整个团队去维护，我变成我要训练每个人都很懂整套系统。才能够服务得好，但是这个系统越大，可能这件事情越难。那当然扩充啦，甚至云端化， 我们有做代管的业务，就是说客户他自己 不 hosting 他的服务，我们帮他 hosting， 所以我们可能要在云端帮十几个、二三十个客户去 hosting 他的服务。云端化这件事情就会有扯到我刚刚讲资源使用率的问题。好，那其实这些我们觉得都是微服务加 container 可以解决的。那我刚刚讲系统规模很大，到底有多大？我比较具体的讲，传统的 ASP 当然 Web Phone 可能光是页面就有这么3000多个，那如果以点 CS Code 来讲，4000多个有80万行。那我们有落实 CI 跟 CD， 所以我们每天 Daily Build 的时候，我们 Build Server 跑一次就要半小时，如果连完整 Deploy 做完就要1个多小时，所以其实这些都对我们的流程造成困扰。那所以我们就这个是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就照前面讲的那些微服务的那些给我们的 guideline， 我们这样真的一步一步去做。那我们自己觉得最重要的是说，好，你这样做版本的相容 API 一定要定义，但是你 API 的版本相容性这一件事情你要做好，不然你可能将来你自己升级就被自己的服务 API 不相容打到了。那其他的这些细节我就先跳过去，我直接给大家看。我们改版前的架构很单纯，其实看不出什么架构，就是 Web 跟 DB 这样子的架构而已。那只不过我们做人才发展，有数位学习，有很多教材，所以我们还有额外的 file server。但是我们改版之后，我们变成这样子。以前我们前面是在这里直接用 Windows 内建的那个 NLB， 但是老实说 ，IT 维护也要有专人去做，所以我们现在连 load 从最前端的 load balance 到我们自己的 application。一直到我们的拆出来的服务，蓝色这个是我们拆出来的。那一直到我们后面教材，我们本来前面是一个 file server， 我们后来采用了 SVN， 可能有在写 code 都知道 SVN 这 repository， 我们用 SVN 这 repository 来取代我们的那个 file server。所以这样子做完之后，中间这个线是我们用的 protocol， 所以其实我们已经可以开始用这种微服务架构方式去部署。那最后一步部署的做法，啊，用过 Windows 都知道，你部署架构拆的越多，可能是越麻烦。那我们现在 Windows， 我刚示范 Windows Container， 它是必须在 Windows Server 2016才能用，可它现在还在 Technical Preview，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是实验阶段，我们还没真的上线。但是我们期望上线之后，我希望可以用Container 的 Cluster 帮我简化部署。那待会后我们希望说有适合 Linux 服务跟 Windows 服务，我们先把几个 Node 架好，剩下我就把我的 Container 丢上去就好。好，那一样，那这边其实除了我这边就把 Windows Container 的优点，除了刚才前面讲的优势之外，我特别 highlight 一下，因为Windows Container 它底层的它的共用的 Kernel 是不是 Linux， 而是 Windows， 所以其实它对我们最大的效益是说，它可以完全相容我们过去旧版的 Windows 程式。我们过去看到 Docker 我们很兴奋，可是当想到啊，它背后都是要用 Linux， 我们心就凉了一半。因为像早上的场子 Keynote 不是有讲到说 Darknet Code 可以 porting 到 Linux 吗？但是我们现在用的很多 third-party library 都还没有 Darknet Code 的版本，所以对于未来的愿景对我们是好的，可是目前我们还用不到。那但是 Windows Container 解决我们这个问题。那第二个是，这次 Microsoft 不完全做一套自己新的，而是它完全 follow Docker 它的生态，所以它的 API 等等也都是相容，所以我可以用很多 Docker 现在像现在 Docker 的 repository、 Docker Client 的管理工具，甚至是 Docker 的 Cluster 的管理工具都可以直接套用上来。好，那第三个这个 demo 今天可能来不及，我先用嘴巴讲。Docker 它我们都知道，它可能是它的隔离层级是共用 kernel， 所以有一些比较讲究安全性的情况下，它可能会造成隐忧。那 Windows Container 它有比较进阶的 Hyper-V 的这种隔离层级。好，那这个 cluster 的东西，我本来今天想 demo， 可能来不及，而且我在我的那个Technical Preview 版上面状也有一些问题，所以有兴趣的人可以去 Channel 那里找这一段 video， 他就示范了一个 Windows Container 跟 Linux Container 混用，然后用 Docker Swarm 去管理的案例。 他的做法是说，我一个，我只要只管部署，他会自己去帮你区分是哪一种 kernel 部署到正确的 node。好，那这张图就是讲刚才的，我们一般常讲 dark 的，它就是这种，我共用 kernel， 然后上面的 container 一直架上去。但是在 window 里面有一个额外的 option， 你可以决定要不要用。我可以决定我要不要用 Hyper-V 再架，再独立切割一个独立的 kernel 出来，然后再上面去 run。那我本来有一个示范说，我在这里，我从工作管理员可以看到这里每个 container run 的 process。那我可以恶搞一下，我去把它砍掉，这个 container 就挂掉了。在过去的架构可能会有这种隐忧，但是在这里的话就完全不会。好，好，那可能时间的关系，可能后面的 demo 我就先跳过去，但是我事后我会补 demo 的 video， 我再把它补到那个 channel line 上面。好，那最后其实今天讲的这些东西，今天的这些 session， 可能应该在。可能这个会议结束之后，就会在这个 channel 内的这个网站上，你们可以看得到会议的录影。那刚才我示范的这些，我刚才讲解的投影片，还有我的 sample code， 甚至我刚才那些指令，就是你们看到我这边我在 GitHub 上面建了一个 project， 有我整个完整的 project， 那也有我刚才 demo 的这些 script， 你们有兴趣都可以从这边抓回去自己体验看看。好，这个在这边。那另外我自己平常有在写一些文章，所以如果会后有什么事情想要跟我联络或跟我讨论，可以到这边去，这两网址去跟我联络。好，那好，今天时间40分钟很有限，那我今天我的分享就简单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好，那我时间就交还给主持人。
好，我们掌声谢谢吴刚志老师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说。